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149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Hello， 我是 Julie。
今天我跟 Julie 要跟大家聊一本书啊，就是 Amazon Unbound， 中文的书名叫做《贝佐斯新传》。那作者是 Brad Stone， 他是彭博社的资深执行编辑，专门负责科技新闻的报道。这一本书呢，其实很多素材跟来源都是来自于他平常在彭博社，还有他们彭博商周的同事们啊一起工作的成果。我们之前在科技创业周报的时候有跟大家提过啊，如果你要读市面上跟 Amazon 有关的书，那 Brad Stone 他写的第一本叫做贝佐斯传嘛，那第二本叫贝佐斯新传，这两本书你大概不能略过。书里面的内容真的蛮多的，我们可以从书里面的案例，其中两个可能台湾的听众都听过，但是不太有机会亲身去使用去试用过的产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 Echo 跟他们的语音助理 Alexa， 以及第二个叫 Amazon Go， 拿了就走免排队结账的商店。在大概2016年12月曾经就是引起媒体很大量的报道，因为他们是代表背后非常创新的这个概念跟非常复杂的技术。我跟 Julie 在跟大家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注意到说有一些常见到的模式。那我在准备这本书的时候呢，有想到说啊，其实以前的来宾林威宇在跟大家讲一本书叫做亚马逊逆向工作法 Working Backwards。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 Colin Breyer 跟 Bill Carr 都是亚马逊的前员工，而且都是前资深的高阶主管，一个在亚马逊工作了12年，另外一个工作了15年，都是从1998年跟1999年就加入 Amazon 的两位老将，甚至其中一位还有当过 Amazon 的 TA Technical Advisor， 在书里面可能大家比较常见到的说法叫做影子顾问，就是说有大概两年的时间啊，这位其作者之一的 Colin 啊，他都要跟在贝佐斯的旁边，跟他到处去开会，帮他解决一些疑难杂症。那而且简称 TA 的这个职位啊，根据 Brad Stone 的说法啊，在 Amazon 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所以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聊一下亚马逊逆向工作法里面提到让我印象蛮深刻的部分，以及他们实际上套用的案例等等的。第三部分呢，我们再回来聊一下这本书。 Ben Thompson 曾经采访 Brad Stone， 两个人有针对这本书做了一些意见的交流，那当然接着也会有我们两个人读完这本书的感想。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为了讲这个东西应该有蛮多内容是被我们舍弃的，所以如果大家听完觉得不够过瘾的话，就欢迎大家去找书来读。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说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它分别用三个大标，第一个叫开创，第二个叫倍增，第三个叫称霸。进到第一步、第二步跟第三步的时候，旁边都会列出 Amazon 它的营业额、它的员工人数、还有市值以及贝佐斯个人的财富。这本书它的内容当然大部分都是跟贝佐斯还有 Amazon 有关，但是它还有一个特点哦，就是前一段时间贝佐斯卸任了 Amazon 的执行长，把它交棒给 Andy Jassy。 这本书里面其实有讲到蛮多章节，你会发现贝佐斯出现的次数变得比较少，那大部分会集中在这些专业的经理人还有他们的资深的这些高阶主管上面，他们扮演的角色，还有让大家了解一下说那在我们讲后贝佐斯时代好了，有哪些人哦是扮演非常吃重的角色的。比如说大家会说有一位跟 Jeff Bezos 非常像的高阶主管哦，叫 Jeff Welke， 他算是被贝佐斯找来拯救 Amazon 的整个物流中心跟物流的，算是很重要的一位资深的主管。那另外一位在上一本贝佐斯传里面被讲到蛮多的应该就是 Andy Jassy， 而且他也是第一任贝佐斯的影子顾问 TA 的这个角色，他算是第一任哦，他当了18个月。那当完之后呢，他就去接掌 AWS。 那这本书呢，大家也会看到说有一些是跟贝佐斯他个人比较有关的部分，比如说他收购华盛顿邮报，或者是他的太空公司 Blue Origin。那当然也有一个部分是跟贝佐斯的私生活，包含他离婚啊、婚外情的事件等等的，书里面有特别一章在讲这个。那最后呢，有一点算是画下一个暂时的句点啊，就是说贝佐斯卸任了 Amazon 的执行长，这家由他创办的公司，他是我们所谓的 Founder CEO， 那他运作了这个 Amazon 超过25年，等于是说 Amazon 即将要进到下一个篇章。我们要讲的这个第一个跟关于 Amazon或者说贝佐斯在 Amazon 这家公司的这种创新或者是发明上面扮演的角色，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可以凸显出来。
那在讲 Alexa 之前呢，我觉得可以先跟大家提到贝佐斯这个人的角色啊，或者是他的形象上是有一个标签的，就是他是一个科幻迷，他非常喜欢科幻小说，据说他的家里面有一大堆的科幻的书籍。他虽然很喜欢这些科幻的事物，可是他又很实际的希望把创新跟科技可以应用在当时大家想起来都还很前瞻甚至是觉得不可能实现的产品上面，就是突破大家想象的那个边界。那就像他坚持在那时候已经是第三版的 Kindle， 那他留下了一个本来被工程师拿掉的一个功能，就是麦克风。因为他2010年的时候就觉得说，我们人类终究是会和装置去对话的，而且 AI 也会促成实现这一天这样。所以他跟他当时的 TA 是叫做哈特讨论到说，哇，那个语音的运算技术啊什么的，差不多就他们聊完，然后那时候大概是2010年底到2011年左右，贝佐斯为了要去助攻那时候已经在不断成长的 AWS 这个事业体，他就在想啊，应该要去做一款装置是完全可以用语音控制，然后它的核心放在云端，大概卖20块美金的一个装置这样。他的想象当中这是一个没有荧幕的声控电脑，那书里面还有放他当时在白板上面画的一个构思的草图，已经差不多过了10多年嘛，就是距离他当时的这个构想其实算是蛮接近的，可是背后开发的故事是充满各种艰辛。总之就他的这个 TA 哈特啊就被贝佐斯找来要带一个团队，我们现在就是要开发出这个语音的装置。但是呢接下来内部就出现了非常多的拉锯啊跟争论，譬如说像贝佐斯就觉得说星舰迷航记里面的那种电脑就是可以处理很多问题的 AI 助理，所以他对这个装置的期望是很多的，他不能只是一个一般的电脑。可是实际上在做产品的是哈特跟他的团队，那在开发的过程中算是一开始啊，他们就很激烈的争论，觉得说那我们应该要用什么功能去作为主要的重心。那像哈特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以基本而且可靠的功能为主，譬如说设定计时器啊，定个闹钟啊，然后问他天气。可是贝佐斯就不想要强调就是这种很基本的功能，譬如说他很不满意工程师觉得说要强调播音乐这个功能。好，但是蛮有趣的就是去年底的彭博报道去引用亚马逊内部一份文件，他们发现说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大多数他们的语音助理的使用者也都是拿来播音乐或者是设定定时器啊，叫 Alexa 帮他们开灯这些功能而已，但当时呢没有人知道。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哦，因为我猜不是只有 Alexa 而已， Siri 啊还有 Google Assistant 哦，可能大家最常用的也是播音乐、设定闹钟、然后设定计时器还有问天气，至少我自己个人就是这样使用的。
对，但是贝佐斯当时他就觉得说我要的是一个很厉害很全能的助理，你不能一直强调他只会播音乐，这样他就蛮不爽的。然后我看这部分的时候啊，脑袋一直浮现出贝佐斯有一副很急然后很紧迫盯人的那种样子，因为他的这个形象其实会贯穿在整个 Alexa 专案的开发过程里面，包括他希望说半个月到一年之内就要可以推出这个产品。哦，现在想起来当然超级不切实际，因为他们是要从零开始去做这个东西。但是团队那时候刚成立的时候是2011年的10月，当时呢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 Siri 推出了，所以团队同时觉得哦有种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但是压力当然也就很大，所以他们为了要去加快这个开发的速度，就必须要从大家很熟悉的那个策略开始，就是收购。这个过程其实蛮有趣的，包括他们怎么去塑造出现在我们听到 Alexa 的声音，然后还有 Alexa 怎么去理解你的问题给你答案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我就不多说，大家可以去看书。那因为有了声音，但是 Alexa 开始出现所谓的语言障碍，他其实听不太懂你说的话，然后也没办法给你满意的答案，那这个就是卡住整个 Alexa 专案一个很大的节点。这要讲到我对这本书印象最深刻的部分了，因为当时 Alexa 一直很不准确，大家知道准确度是要靠大量的资料来训练这个机器它才能够提升嘛，那可是当时的 data 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他们只有在内部员工自己家里面测试，所以样本数其实很单一。那这个时候时间呢默默已经来到2013年，所以你要想象到贝佐斯非常的不耐烦， 书里面就讲到说跟他开会的主管如坐针毡，接下来 Alexa 突飞猛进的转捩点要出现了，有一位语言科学家就想到说那我们要来大量的收集资料。这个方法就是呢，他们跟一个资料的收集公司合作，在美国的各大城市去租一大堆的房子啊公寓，然后里面放各种装置，就是有麦克风啊电视平板游戏机等等的，然后还有20个被伪装过的 Alexa 装置，他们可能会被放在房子的各种不同地方，那他们再去招募很多很多的临时工，叫他们去房子里面念他们准备好的脚本。那这些资料呢会回传给 Amazon 的团队，他们去做人工的处理，去找出说哦是哪一些指令可能害 Alexa 当机的。而且很好笑的是，因为那时候每天都有人不断的在进出这个房子，就还害邻居报警，就觉得这个房子一定有问题，不知道在贩毒还是干嘛的。不过最后呢，这个计划证实是非常非常成功，所以后来追上甚至算是超越 Google 跟 Apple 的语音助理的这一场竞争。
我当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觉得很惊讶，就是说哦，原来还有这种做事方式，收集资料然后又不要曝光这个专案到底是干嘛的，因为他们需要外部的资料。可是如果你直接跟参与这个计划的人跟他们讲说因为我们要开发一个个人的语音助理哦，它是一个硬体装置等等的哦，那我想大家对产品开发或者是科技公司的行事风格有一些概念的话，那你大概就会知道说他们绝对是想要保密到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书里面有提到说里面有其中一位主管哦，当时哦匿名的租房子邀请大家来读这个脚本啊收集声音资料等等的这件事情，开发团队并没有取得贝佐斯的批准哦，他们是直接就开始做了。更早之前哦，他们的其中一位主管有写一份六页报告跟贝佐斯来讲说这个语音资料库跟Alexa 在语音的开发上面要怎么进行。我们等一下会在 Echo 的开发还有 Amazon Go 的开发甚至其他地方可能都会大家会听到说有六页报告或者是文件这件事情。那这个也是算是从2004年开始对 Amazon 从高层所谓的资深管理团队S 团队到整家公司里面做产品，很多时候都会有发挥很大影响力的一种工作方式，也就是我们刚前面有提到亚马逊逆向工作法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东西叫。
那到2014年的时候11月有 Alexa 语音助理的这个装置智慧音箱就是 Echo 就上市了。那上市之前呢，其实也还有一些插曲，就是可以看出贝佐斯除了对这个专案的涉入程度很高之外，然后还有他对产品的主导非常的强势。譬如说在开发的已经是后期快要上市了，他就突然想到说应该要有一些功能，所以他就跟工程师说哦，那你们要去做看看。譬如说他觉得整个音箱上面的光环不够亮，他就希望大家重新设计。还有就是他希望可以开发出那个有点像是雨投射的功能，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投射到可能现在家里可能你是把手机或是电脑的画面投射到电视荧幕上嘛，那他希望做到的是可以把就是我对这个语音装置讲话的内容就会像布告板一样出现在这个装置的荧幕上面。可是其实工程师是想要默默假装略过这个功能，可是就被他发现，他就跟团队说如果没有那个功能就不能发布Alexa 跟 Echo 这个产品。可是最后发现真的很少用户会这样做，这个使用的场景到底是什么，我是蛮好奇贝佐斯的想象啦。
对，但是后来啊把智慧喇叭跟萤幕这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其实变成非常受欢迎的其中一个 Echo 产品的类别。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神奇的功能是，有一些员工那时候担心说这个语音装置在一些很吵的背景底下会听不到人类对它发出指令，所以主张说我们应该要做一个遥控器，就像我们用电视那样子。可是贝佐斯就觉得不行，可是他同意说那我们可以在第一批出货的 Echo 上面去出货，那看顾客会不会用，结果都没有人在用遥控器，所以后来就不付了。所以如果有第一批的 Echo 使用者有留着那个遥控器的话，感觉很值钱。
第一批的产品非常特别哦，因为当时他们一直纠结在说这个产品名称要叫什么，导致说这个第一批货的产品外包装都迟迟不敢把产品名称印上去。所以根据书上面的说法，就是第一批拿到 Echo 装置的消费者，他们的那个外盒是黑色的，而且好像中间有一度有提到说在写这个说明书的时候不能写说这个装置叫什么名字，因为根本就还没有决定
改名，要重印那个成本太高了，太麻烦了，来不及。好，总之这个大概就是 Echo 的前面开发的一些小花絮。
Alexa 这个语音助理要怎么跟我们使用者互动，他要怎么听懂大家的话并且做出回应，书中有提到一部分这个阶段的工作。但是如果对这个语音助理的相关的内容 感兴趣的听众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去找一本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的书，叫《声控未来》，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了语音助理的这个历史，还有包含 Alexa、 Siri 还有 Google Assistant 他们的开发的过程，甚至呢还有包含中间这几个很重要的段落，在贝佐斯新传里面也有提到 Amazon 透过收购的方式买了几家公司，那其中他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包含把语音转成文字，把文字再转成语音，以及说要怎么去把网络上的资讯整理跟串联之后来回应给使用者。 Julie 也有提到嘛，就是在怎么跟使用者互动这个部分，其实中间里面是有一些转折，那甚至导致说他们收购进来的两家不同公司意见不同，做法也不一样，大家也可以去书里面看看说到底哪一种方式赢得最终的胜利。
那因为 Alexa 这个专案让我开始好奇说到底有多少使用者真的有在使用这些产品，那我去查了一些数据，包括说去年 Amazon 说大概有四分之一的美国家庭是至少有一台的 Alexa 装置，那在智慧音箱的全部的使用者当中估计是有 69%， 也就是大约6400万人在使用 Amazon 出的产品。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就是为什么 Amazon 对 Alexa 跟 Echo 这些装置是寄予非常大的希望，所以到现在都有10000多名的 Amazon 的员工是负责在开发 Alexa 的。这个团队跟这个部门一开始其实就是只有几百个人，成长到现在。那这个人力需求之大，他们还曾经开放让Amazon 其他部门的新员工决定说你要不要换成加入 Alexa 团队这样，所以就引起部门主管之间抢人。那2021年的5月啊，那时候贝佐斯在股东信里面有提到说 Alexa 有可能成为亚马逊继电商啊 Prime 还有 AWS 之后的第四个最大的业务，其实是因为书里面有提到2019年 Echo 就已经卖了超过1亿台。不过呢，也就是我前面有提到的那一份彭博社的报道，因为它引用的是 Amazon 内部的文件嘛，他们就有发现说其实大概有 15% 到 25% 的 Alexa 的新用户在第二周之后就不是活跃的使用了，而且去年 Amazon 的内部分析也觉得说智慧音箱其实已经过了整个成长的爆发期，所以未来几年的整个成长率大概也就只有 1.2%。 那原因其实大概有两个嘛，第一个其实应该也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到的隐私的争议，像19年底的时候彭博商业周刊的封面就以 Alexa 跟 Echo 产品的样子为整个封面的主角，去谈论说智慧音箱还有语音助理偷听你的这些问题。他们有去找到 Amazon 那时候外包人工审查这些语音片段的所谓的数据助理，就是请他们听各式各样使用者对Alexa 的一些对话，把这些对话呢转录成文字，才能去优化软体的运算嘛。所以他们其实后来还有另外一个专门的 personality team 去对几百个就是这些很常使用者去对 Alexa 问的问题，写了一些比较有趣比较幽默的答案给 Alexa。 那隐私的部分其实是因为还有我刚好在今年过年前在 Twitter 上面有看到一条就是很多人按 like 的贴文，发文的人呢是研究政治科技历史的一位剑桥大学的博士，叫 Alina Utretra。 那他贴了一张截图，是他去下载 Amazon 拥有所有关于他自己的数据，那有一个资料夹叫做 Audio， 里面赫然是每一条他跟 Alexa 对话的时候的实际的音档。那因为 Amazon 整个产品的预设值是无限期的会保留你的所有音档，而且会授权他们可以去取得跟使用，路透社也有一篇调查报道，就是他们动员了7个记者说来你们去下载要回一下自己的数据。那有一位记者说他平均一天啊有70条音档被 Amazon 留了下来。其实 Amazon 说如果你从他们的有所谓的 wake word 就是触发词，就是你可能会说 Alexa 然后开始跟他对话的时候 Alexa 才会好我要来工作这样，就是说从这个触发词 Alexa 开始到指令结束停止的这一段才会被记录，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一直在背景运作在录音的。可是根据记者下载回来的资料，他们发现录音没有那么的准确，就是有时候还是会记录比他们官方说的范围还要更长的对话内容。不知道说使用者自己本人去听到可能5个月前你跟 Alexa 对话的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你会觉得很怀旧很惊喜，还是会觉得有一点毛骨悚然？
关于 Alexa 会在你家里听你讲话这件事情，其实上过蛮多次新闻的，除了听啊还有回应，特别是跟儿童的对话这件事也常常会上新闻。
如果听众朋友你家有刚好有 Alexa 然后被我们触发几次的话，可能你要先去把麦克风的功能关掉，这样可能就比较不容易触发你们家的 Alexa。 放麦克风这件事情哦，其实有蛮多使用者一开始是不会意识到，我相信之所以刚刚 Julie 讲的那位推友呢，他的推文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按赞，大概有4万多人去按赞，然后1万多人转发，而且是在2022年注意这件事情呢，是因为大部分的使用者并不清楚 Amazon 是怎么收集怎么去使用他们的资料，甚至说你的资料被 Amazon 用在其他地方，或者是拿去做分析，像刚刚 Julie 讲的会外包给根本就不是 Amazon 员工的人被他们听到等等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大家未来去使用各式各样的所谓智慧型装置的时候，其实都应该有这种概念。
那其实在刚刚讲的那一篇彭博商业周刊的封面报道，那段时间差不多是2019年嘛，所以开始陆陆续续很多媒体就一直针对这种语音助理的隐私问题开始报道之后，像 Google 啊还有 Apple 其他几家也有在推这些语音助理的科技公司，就顺应民意啦，他们有去调整做法。那 Amazon 也有让 Alexa 的使用者可以去选择说是不是愿意提供你的音档给他们团队做人工的审查。当然也不是说 Alexa 就比较不注重隐私，那其他科技公司就比较注重隐私，或是 Alexa 最糟糕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们市占率是最大的，所以还是有他讨论的代表性跟意义这样子。那刚刚说有两个隐忧，第一个是刚刚讲的隐私，那第二个就是有一些使用者或者是越来越多的使用者不觉得 Alexa 够有用。那我看一些报道跟 Reddit 上面的讨论啊，讨论到就是这种使用 Alexa 的挫败感，大多数可以归结为他们觉得 Alexa 在自作聪明，包括说 Alexa 曾经误听指令做出一些预期之外的行为，譬如说对某一个通讯录里面的人就送出你们的对话录音之类的，就引发轩然大波，或者是说长期以来很鸡婆一直接一句 by the way， 就是会很激怒使用者。那像有一篇 Reddit 的贴文就在抱怨说，他问 Alexa 说现在几点了，就 Alexa 回他说现在是下午1点， by the way 万圣节快到咯，你想听一些关于欢庆万圣节的一些灵感吗？那身为使用者就觉得很气，就是你不要在那边啰里吧嗦，你就告诉我现在几点就好，可以不要在那边吵吗？
这个我有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在 Echo Dot 这个算是 Echo 系列产品的可能算比较小张的，像曲棍球球柄的那个形状扁扁的，那大家知道第一代的 Echo 是一个圆柱体，有点像保温杯，那 Echo Dot 它就是体积小很多，价格非常便宜，如果我没记错可能只要39或者甚至29美元就买得到。我大概是从2016年开始使用，的确后来刚刚 Julie 讲的这个 by the way 到后来才出现，就是 Amazon 他们的团队希望可以促使使用者多使用 Echo 跟 Alexa 的功能，所以他会提醒你说其实有蛮多功能是可能你不知道，或者是我们最近新增的。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启用 Echo 的时候就要填 email 嘛，那从那时候开始我大概每个礼拜都会收到 Amazon 寄来的信跟我讲说 Alexa 有多了什么新功能，或者是他们有哪些 skill， 全名应该叫 Alexa Skills， 是 Amazon 帮 Alexa 这个语音助理设计的一个程式开发的平台，让外部的开发者可以帮 Alexa 去设计各式各样的 app， 比如说像 Spotify 啊 Apple Music 或者是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等等的都有帮他做 app， 所以使用者呢可以透过这些所谓的 Alexa Skills 使用不同的第三方开发者的功能，就有点像我们的手机的 App 一样。而且更讨厌的是这个 by the way 的功能你是不能完全关掉的，你只能透过说去 Alexa App 里面的设定去减少一些它的回应，这可能是最令人不开心的地方吧。
然后刚好今年刚结束不久的超级杯的广告啊， Amazon 就有去找 Scarlett Johnson 这一对夫妻来合体，就是诠释说当 Alexa 在背景里面听一对夫妻在讲话的时候，如果 Alexa 会读心术的话会发生哪些事情。那现实状况就是语音助理并没有那么的社会化跟人性化，所以就是在夫妻之间的对话里面有一些过度诚实，就是过度诚实的 Alexa 对婚姻生活可能不是一件好事，是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去呈现。那我觉得这广告也是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去搭配着看一下，你会理解说为什么有一些使用者会觉得有点恼怒，就是 Alexa 有点 too over。 我另外一个观察到的点，像刚刚 Titan 讲到的是他买到的 Echo Dot 是很便宜的嘛，那我看到的报道里面的数据也是讲到说，到现在 Amazon 还是亏钱在卖 Alexa 的设备的，是在2021年的时候平均每卖一台就亏5美元，这是因为 Amazon 非常常用折扣价在卖 Echo。 那其实目标就是要大家去用智慧音箱当所谓的带路机，就是让使用者在用其他 Amazon 的服务的时候可以顺便就是产生一些消费。不过另外一个贝佐斯之所以非常看好 Alexa 跟这些相关的装置的原因呢，你从声音经济的发展来看也是蛮有道理的，因为另外一个数据是 Amazon 的音乐，就是 Amazon Music 在串流音乐服务的市占率有 13%， 你可能觉得没有很多，可是它是仅次于 Spotify 跟 Apple 的第三大服务。那在 Podcast 市场的话， Amazon 也投了非常非常多钱去做自制的内容，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不像 Spotify 需要从 Podcast 或者是其他的广告业务去赚钱，因为 Amazon 认为 Audio 是一种功能而不是一个 Business， 所以到现在他们宁可亏钱去卖硬体，因为后续的产生的经济效益才是更大的。
我自己对于用语音这个界面去控制 Alexa 或者是 Echo 这个产品去 Amazon 上面买东西下单这件事情，我个人是蛮好奇的，因为我们在台湾好像现在是不能直接透过 Alexa 去买东西的。我自己个人比较好奇的是，大家可以想象说在台湾的情境，你觉得说如果你今天要去某个电商网站 PC Home 或者 Momo 好，你会怎么跟你的语音助理讲？比如说你会想说，帮我买一箱厨房纸巾，一箱是什么意思？然后你要买什么品牌的，那你在下这个指令的时候，语音助理有没有办法完全听懂，而且透过你的授权用你的信用卡直接刷卡购买，这个可能有蛮多细节或者是包含使用者自己心里的门槛过得去哦，可能都还需要思考。因为我刚刚描述的这个情境啊，应该就是一开始啊，贝佐斯跟 Amazon 他们就希望说使用者可以多利用 Alexa 去 Amazon 网站去买东西，因为事实上这个还是最直接跟 Amazon 的营收会有关系的部分。
好，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在查资料的过程发现一个蛮特别的事情，就是 Alexa 还改变了美国的取名字的一个生态。因为 Alexa 在美国一直是很受欢迎的新生儿的名字，它在百大排行里面一路上升到近十年来有第49名哦，所以就是很多人的 baby 出生之后爸爸妈妈会帮他们取名叫 Alexa。 那刚刚说到 Echo 是2014年底推出的嘛，当时美国是有大概10万多人的名字叫做 Alexa，然后 Reddit 上面就有一张图表啊，他们去统计说名字叫 Alexa 的美国新生儿差不多也就是从2014年的这个时候开始直线下坠，大概在2017年18年左右就和 Echo 的销量呈现死亡交叉，就是 Echo 的销量一直往上，然后名字是 Alexa 的新生儿是一直在下降的。那我顺着查资料就发现，光在美国其实就有13万名女生叫做 Alexa， 那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意思就是很多叫 Alexa 的人年纪是偏低的。这群不生其扰的 Alexa 还有他们的家长，他们就集结起来去成立一个联盟叫做 I am Alexa。 因为这几年他们不断的公开喊话 Amazon 说，你们要把 Alexa 这个唤醒词把它改掉，因为除了所有跟他们讲话的人，你可能要叫他是叫本人，可是却把语音助理 Alexa 叫醒，然后整个场面就会引起一个混乱，也常常这个名字会被拿来开玩笑。比较糟糕的是，就是这些小朋友在学校会被霸凌，然后还有一些人是被性骚扰等等的，那在职场上可能也会比较容易被轻视，因为会觉得你就是助理的那种角色。所以就是我有看到非常多名字是 Alexa 的人，他们出来可能譬如说在 Twitter 上面或在这个网站上面发表他们的那种心声，都是蛮难过的。而且有的人比较严重是会引发一些心理疾病。那在这个 I am Alexa 的这个网站上面，他们有整理很多是从不同层面跟不同场域去看说 Alexa 这个产品对于叫做 Alexa 的人们来说有产生哪些的负面的影响。因为毕竟这也不是说改名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的名字可能跟了他十年了，那你就要因为这样而改掉这个名字嘛，我觉得好像对他们来说也太不公平了。那我自己觉得比较可怕的还有部分是在家里一直提到 Alexa 的影响，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小朋友跟 Alexa 对话，或者是其实再更前端一点，就是小朋友在语言学习的阶段反而会对 Alexa 这个词做出反应，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本名。因为有一些 baby 可能还以为自己叫做 Alexa， 所以有一些家长对，有一些家长就说他们家小朋友在学会叫爸爸妈妈之前开口的第一个词是 Alexa。
好，那我们接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Amazon Go 这个无人商店哦。那我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商店它这个概念跟它运作的方式。它的特色是它有一个闸门，大家可以使用 Amazon 的 App 去通过这个闸门进到店里面消费。那到了店里面呢，你就可以在货架上面直接把小包装，有一点像我们在 Seven 买的这种像三明治啊这种包装好的产品，你其实就拿了放到袋子里面。如果你中间有反悔，比如说你不想要这个产品了，你就把它放回去。那所有的一切行为你就按照你平常在超市在便利商店买东西的行为，那买完之后呢，一样就通过刚刚那个闸门，你就直接走出去就好了。那这个感觉呢，会让很多包含当时的媒体啊或者是员工，他们都会觉得说，诶，我真的可以就这样东西拿了就走吗？那他们过程中要怎么知道你拿了什么，多少钱，要怎么算呢？都是透过 Amazon Go 的这个商店天花板上面架的非常多台的摄影机，用电脑视觉的方式去判断说，现在这位客户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从哪个货架拿了什么东西。这里面大家可以想象说会有几个挑战嘛。首先他要能够把每一个人都把它分得很清楚，说诶，不会因为好多个人挤在同一个通道上面，电脑视觉就没有办法辨认出来。那还有他们去拿商品的时候，如果反悔了想要放回去，可是没有放在原本的架子上，那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及说如果你拿出店里面发现诶 Amazon 开出来的账单跟我实际拿的东西并不相同，他多扣我钱或者是少算我钱，那要怎么办。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看到新闻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标志叫做 Workout Technology， 你就走出去就好了。然后这个技术，那名字是蛮响亮好听，然后容易记得，就是说免排队直接走出去这样子。那这个无人商店的概念其实一开始啊，背后的精神就是贝佐斯对 Amazon 的期许，要不断的创新，把很独特的体验提供给顾客。因为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之前跟 Julie 讲 Super Pump 这本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14条的这个原则嘛，其实就是从 Amazon 借用来的。 Amazon 里面有一条原则是非常有名的，顾客第一， Customer Obsession。 所以那时候贝佐斯就在思考说，如果他们今天有一天 Amazon 要开实体店了，那会是什么样的体验。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不可以跟一般的商店一样，所以他们开始就是要一直想说要怎么样可以提供顾客一个只能在 Amazon 这边才有的这个体验。那这个购物体验呢，其实在 Amazon 的网站是有可以拿来类别的东西的。 Amazon 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One Click 结账的这个功能，叫一键购买。比如说像电子书，它就会直接下载到你的 Kindle 上面，或者是你的订单就直接成立开始出货这样子。 Amazon 就有点想要来一个实体版的 One Click Buy。 如果大家来 Amazon 的实体商店消费，是可以不用排队不用结账。那蛮多科技公司也是致力在减少这种不方便，比如说像 Apple Pay 啊 Google Pay 这种，就是他们想要减少大家结账的时间。那这个产品开发的故事啊，其实起头就跟 Echo 的那个很像，就是贝佐斯一声令下，下面的人就开始忙得团团转，而且同时一定要秉持的这个保密的原则。一开始这个 Amazon Go 的专案叫做 Inventory Health Management， 库存健康管理。好，所以这个团队一开始他们希望这个店里面啊，是把它设计成两层楼，一楼是店面，二楼是仓库，可能是从输送带或者是机器人把货品送下来。那这个专案大概2012年开始做脑力激荡，那2013年的时候就是 S 团队正式批准了这个专案。只是说书里面有讲说贝佐斯不知道这个专案会花掉他这么多时间这么多的成本哦，一直到2016年12月对员工开放，然后又过了一年多到2018年1月才对外开放。那保密呢，除了刚刚专案名称要叫 IHM 之外，他们去找来的这种外部的零售的专家，特别是实体店面的专家，他们有几个条件哦，你不能改 linking， 你不能跟大家说你去 Amazon 上班，你要用抛弃式手机，你要用跟 Amazon 无关的信用卡，他们会发给你另外一张信用卡这样子。一开始啊，有一些资深的主管就会说，诶，这个感觉一开始蛮好玩的，很快他们就会发现说这其实是一种很孤独的工作方式，而且既然是资深主管，但是你在 Amazon 这个新工作上，你没有办法去动用你以前累积的人脉跟资源，因为你只要一讲，有可能消息会走漏，那这是 Amazon 不允许的。
其实这个极度保密在前面 Echo 的那个专案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他们还在招募团队的时候就只有问说，你要不要来做给盲人用的 Kindle。 我觉得这个想起来你会觉得好像也没有 不对，但是当时他们确实能够拿来比照的那个装置也就是只有 Kindle， 然后还有那个 Alexa 配音员的真实身份，就连 Braston 在写这本书要去求证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得到本人跟 Amazon 的正式的回应，但他觉得应该就是啊，他去搜索，他觉得对照那个声音应该就是这个配音员这样。
那在书里面的描述大家也可以发现说，这个 Amazon Go 的专案从一开始发想到执行的过程当中，它经历过蛮多的变化。一开始团队的野心蛮大，他们想要做一个30,000平方英尺算是大型的这种超市。那后来呢，设想到一半的时候发现，不行，太大了，要把规模缩小到一半，那大概是一个郊区的中型的超市的规模。设想的就是现场是有厨房的，可以卖海鲜啊，可以卖牛肉啊等等，就是现场处理的这些肉品，那甚至还可以有热食啊，咖啡，那他们想象的这个购物体验是很惬意的哦。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一开始我前面有提到 Amazon Go 他们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希望要快速方便，不要排队，那如果你的店里面开始卖这种要过磅的海鲜跟肉品的话，是不是大家就要排队等称重？所以在他们开发的过程当中，前面有提到所谓的六页报告嘛，那有一次贝佐斯就跟他的 S 团队要来现场模拟的商店里面视察说 Amazon Go 开发的进度是怎么样了。那 Amazon 内部开会的方式自从他们开始采用六页报告之后，就越来越多的这个状况是大家要开会之前都要先坐下来看着前面的这个六页的报告的文件，阅读大概15到20分钟，那贝佐斯通常都是会最后读完的那一个。可是啊，书里面就说这一次啊，他读了一半就把文件放下来说，我们直接去逛商店吧。所以你可以想象贝佐斯他其实是很等不及了，他很想要赶快试试看。而且啊，之所以贝佐斯这么的在乎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么急迫啊，除了当然是秉持着 Amazon 想要提供这种创新跟独特体验的这个精神之外啊，其实一开始 Amazon Go 这个专案团队啊，他们本来想要解决结账的问题，就是说计算商品你拿了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多少钱，他们一开始想到的方式是要用 RFID 无线射频的这种标签，今天在蛮多卖衣服啊卖书啊的零售商店里面会有用这种技术，它就等于是用感应的方式就可以计算这个商品是什么多少钱这样。可是贝佐斯啊就说不可以，你们不可以走捷径，你们要用电脑视觉。因为其实这整个专案最早期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贝佐斯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人工智慧等等的，所以其实这些矽谷科技公司的大老板他们其实还是蛮常会把新闻媒体的报道拿给他们的高阶主管看，说你看有这些事情在发生。即便是这些科技公司，大家可能会想象说他们对资讯的掌握非常的快速啊，他们还是很仰赖这种传统媒体或者是大众媒体的报道当做一个资讯的来源。所以贝佐斯就要求说，你们不可以走捷径，你们就是要给我用电脑视觉，因为他相信 AI 跟他们自己 AWS 的运算能力一定是以后 Amazon 发展的一种关键的优势。包含说刚刚 Julie 前面讲的这个 Alexa 这个东西也是在贝佐斯的想象当中是未来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好，那回到刚刚他们直接去参观这个商店之后发生什么问题呢？完全就像是我们刚刚已经有跟大家提到了嘛，又要过磅又要排队等等的，所以这个体验其实并没有像贝佐斯想象的那么好，所以他们后来就决定要把农产品啊肉类啊等等的全部都淘汰，直接变成有点像是刚刚说的便利商店，所有的商品都是包装好的。那他们在测试的过程中他们的主管还会要求员工们要带雨伞，然后要穿这个 NFL 的西雅图海鹰队的球衣，就越多人穿越好，因为全部都是同样花色的东西，想要试试看说电脑视觉会不会因此而混淆。本来要对外开放，后来因为一些技术问题导致又延了一年，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发现这整个系统当店内的人数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就会宕机，所以他们又花了一段时间去排除这些问题。
我看这一段 Amazon Go 的挑战，我觉得也很有趣的一个是，对他们来说就是小朋友跟父母，这是这两种不同群体的消费者，对于是电脑视觉的辨识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就是他们说尤其2-3岁的小朋友会开始在店里面跑来跑去什么的，所以可能都会混淆电脑视觉，因为可能爸妈会把他们抱在身上啊，然后或者是有些小朋友会在购物车里面，然后有一些会在娃娃车里面，有一些会在爸爸妈妈的肩膀上面等等的，所以扣款啊，然后有可能是把不同的消费者搞混之类的。
而且贝佐斯为了要买保险啊，他其实有一个习惯是在产品开发的过程当中，他有可能会同时找好几个团队去开发不同的解决方案。比如说书里面在这段就有提到 Dashcard， 有点像是智慧的购物车，实体的，就是我们去大卖场会推的那种购物车。你先放两个袋子在这个购物车 dash cart 里面，然后接着你去逛商店的时候，你就自己当店员，把条码扫完之后放进去购物车。那它的购物车会感应哦，它有镜头，然后它也会感应这个重量。所以当你拿到没有包装的产品的时候，你就自己在上面输入这个是什么产品，比如说是苹果，然后你把它放进去，它就会感应到这个重量是多少。那这个技术呢，也是为了要确保说 Amazon 在做实体的商店的时候，除了 Amazon Go 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传统的购物车的这种结账的方式。后来呢，这个团队就又把这个规模再缩小了一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舍弃了蛮多东西。他们本来买了一大堆就是要做熟食要处理生鲜的设备，甚至刚刚我讲过说他们本来想要住一个很大的空间，那根据书里面的说法是这个空间其实是在西雅图的一个精华地段、哦、那只是说常年都被围起来，那导致大家很好奇说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有那种神秘感。但其实整个专案在进行的时候跟一开始比较大的构想是有一些落差的。他们本来是希望说可以在2021年的时候在全美开3000家 Amazon Go， 可是呢到了2019年大概只开了20几家，还不到30家，那现在大概有超过30家。那当然疫情的关系嘛，实体的展店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这个数量级的差距，本来想要开3000家现在大概只有30家。那 Amazon Go 的这个投资到推出，我们刚刚说从2012年启动一直到今天都几乎快要到10年了。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 Alexa 跟 Amazon Go 的开发过程，那我在逆向工作法还有其实从 The Everything Store、哦、贝佐斯传跟贝佐斯新传这两本书都反复出现、哦、会看到的一些 Amazon 的工作方法。那当中有一些我们以前有跟大家介绍过的，比如说贝佐斯曾经在2002年就是写了一份备忘录，很有名的这个 API Mandate，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规定 Amazon 不同的部门之间在沟通的时候，假如说你是个业务部门，你需要一项销售数据，你去跟其他团队要这个数字的时候，你不可以透过写 email 的方式请他把那个数据整理好变成 Excel 档。所有的团队在做类似的沟通的时候都只能透过 API 去串接，那你要这个资料你就是要透过 API 去呼叫去取这样的资料，而且在设计这些 API 的时候都要假定这些 API 以后有可能会对外开放。这个部分呢，在我那时候在看 API 的这个故事啊，那时候蛮惊讶的是说贝佐斯有观察到他们团队在沟通上面会有一些状况，包含后来有出现大家可能也常听到的两个披萨团队，当组织变得比较大变得比较复杂的时候，沟通的成本或者说沟通的需求会变得比较多嘛。那当沟通有状况的时候，通常大家的做法是说好，那我们来检讨一下这个流程要怎么样改善我们的沟通方式。当时其实 Amazon 有做类似的检讨，可是贝佐斯知道之后呢，他就否决了这种做法，他就认为说其实不应该要花更多时间在沟通，他觉得说甚至应该要减少沟通，当事情需要沟通就表示这件事情应该有什么问题。所以 API 跟后来两个披萨团队的这个尝试的方式可能都是源自于他们想要减少沟通。我之前在跟 C 君、哦、在跟大家介绍 Benchmark 这家创投的时候，有讲到说他们的共同创办人 Andy Radcliffe 他会建议啊，来找他的创业者，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是花比较多的心思跟资源去强化你本来就已经很强的东西，让它变得更强。那那些很弱的地方，如果你是创业者，那你应该可以寻求外部的协助，你去 hire 一个专家，这样才是比较好的做法。这是 Andy Radcliffe 他的看法。我看到这里为什么会想到，就是说你觉得你的团队需要增加沟通的时候，你们沟通的不好，需要很多事情需要讲的时候，那代表说这整个运作过程中是有问题的。所以要做的事情不是改善沟通，不是增加更多的沟通。那这个两个披萨团队的意思呢，其实是讲说当你的团队哦，规模大小应该是在于说，如果你们今天团队要加班，叫两个披萨就可以解决大家的晚餐果腹的问题。所以可以想象这个人数是不多的，绝对是少于10个人的。那 Amazon 是从他们的工程团队开始推广，大家不要以为说这个逆向工作法里面提到所有东西后来都很顺利的落实到所有 Amazon 的工作环境里面，其实没有。比如说像这个两个披萨团队最后通常都只有在软体团队里面可以做到，小团队的概念啊，其实在蛮多矽谷的科技公司甚至比较大型的公司，像苹之前我跟 Julie 有在跟大家讲创意竞者的时候，其实苹果在做很多功能很多产品的时候，他们除了会把产品的开发切成小块之外，也很习惯让很小很小的团队完整的负责一个功能或者是甚至一项产品。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有讲到应该是键盘嘛，第一代 iPhone 的键盘都是同一个人开发的， 还有 Echo 的这个开发，其实也是他们就是把各个功能都切得比较小，并且会指派一个这也算是他们所谓的单线领导者，就确保说主管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一个专案的时候，他可以找到谁来问话，谁来了解这个专案进行的状况是怎么样。那这个东西其实概念我其实在其他科技公司有时候也会看到，比如说像苹果呢，类似的工作叫做 DRI Directly Responsive Individual。 好，那这样的人他就是在团队里面要负责这个产品的成败，有点像我们讲产品负责人的这种概念，或者说你在管理学里面我们会讲说指挥链啊、命令链 Command Chain 的这个概念。
那因为刚刚前面有讲到 Alexa 团队到后来爆炸性成长嘛，到现在还是超过10000个员工在负责，所以他们的团队就变得非常的庞杂，就是有工程、有产品管理、有行销等等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让贝佐斯觉得说这种架构动作是不够快的，所以他们后来也换了一个新的领导人，原本那个哈特就没有再继续担任 Alexa 团队的负责人，所以他们把 Alexa 团队改成两个披萨团队之后，他们把每一个 Alexa 的功能分得比较细去做，譬如说像音乐、天气啊、照明，还有什么温度啊、影像装置这些，来当做一个领域的分类。所以他们说 Alexa 就像 Amazon 一样，然后底下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部门。
逆向工作法里面就有讲到说，两个披萨团队最后没有扩散到全公司嘛，那进而催生出我们刚刚讲的单线领导者的这个制度。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两个我觉得很值得一提的，就是所谓的六页报告。六页报告其实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叙事的方式啊。第一种就是从 S 团队开始落实的取代简报投影片的这个做法。那这边我先说明一下这个背景哦。我们刚刚有提到说逆向工作法有两位作者嘛，其中一位叫 Colin Breyer， 那他呢是第二任的 TA 贝佐斯的影子顾问，这个技术顾问的工作之一就是要贴身的跟在贝佐斯旁边去陪他参加各种会议，还有陪他解决问题等等的。当中呢，贝佐斯就是想要改善这个开会的过程，因为 Amazon 这家公司他们的所谓的 S 团队，就是高阶主管团队，每个礼拜会花半天的时间去开会，这件事情占掉所有高阶主管的时间蛮多的嘛。当贝佐斯发现用投影片报告的效率不是很好的时候，他就跟 Colin Breyer 讲说他们想要改一个方式。那后来 Colin 他就负责要发信给 S 团队说，贝佐斯一声令下，以后禁止使用 PowerPoint， 以后你的简报软体就是 Word。 这本书里面除了说六月报告要怎么写之外，他后面还有附一个范本，也就是说两位作者他们写一份六月报告的论述。这是第一种，也就是说在 S 团队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改用这种六页报告去取代投影片。他们有讲到说耶鲁大学的教授 Edward Toffer 他们要做这个参考资料的时候引用的方式也蛮有趣的，就是他们去 Amazon 上面找最受欢迎的资讯图表设计的其中一本书，作者就是 Edward Toffer。 那他就有提到说投影片它有几个缺点嘛，第一个当然就是条列式的内容通常都是经过简化的，他们认为说这个是不利于你在思辨一件事情，在推论在论述一件事情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做这种投影片的报告的时候，它通常都是线性的在进行的，当报告的人他讲到一半或者刚开始的时候，有些主管个性比较急嘛，他就会先打断这个报告然后发问，那这时候呢台上的报告者就只能说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或者是他现在回答这位主管的问题，等到他要报告那个部分的时候他又会再讲一次，这就间接造成了没有效率。再来他们认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说，报告者的台风他可能会掩盖掉一些问题，或者是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等等的。那如果你是用文字纯文字的方式，在这个六页的报告里面用文字来表达，那很多东西会变得无处可躲，你就是一定要把你的想法把它落实成一段一段的文字，那包含你的论述啊等等的，还有上一次开会的这些结论都要写在一开始的地方。那书里面就有提到说他们其实后来这整个制度都有固定的格式，比如说边界啦、字体大小都有设定好，好，那一页大概可以容纳3000到4000个字元，采用的是单行的间距，字级大概是11级，每次开会就是先花15到20分钟，大家坐在这个会议室里面先把这个报告读完。那它里面就有开玩笑，就是说其实很多人来 Amazon 工作的时候第一个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每次开会前20分钟整个会议室都没有声音，静悄悄的。所以他们会禁止负责报告的人站起来，就大家读完报告之后要讲说好让我来简述一下这份报告，这个行为就是被禁止的。而且逆向工作法的编排方式是书的前半段先跟大家讲各种原则，以及他们很重视的除了产出的指标之外，他们其实更希望的是用这种逆推的方式，从 为什么我们要重视这个产出指标，回推到我们应该也要重视所谓的投入指标。那他在书里面有一段就有附上一个概念哦。比如说 Amazon 当然是希望说他们的产品的销售额可以增加，是不是有一个指标叫做使用者是否有去浏览产品页面，因为所有的下单的界面都是在产品页面上面嘛。一开始他们想说产品详情页面的数量有没有在增加，也就是说品项有没有增加。那后来他们又改成产品详情页面的浏览量，就表示说顾客有来浏览嘛。如果你一直增加产品，可是产品的页面的浏览量都没有增加，那是不是代表消费者根本也没有来看到这些产品，这样也不行。那后来呢又变成有库存的产品页面的浏览量的比例，因为如果没有库存，那消费者最后也不会下单。那到最后呢就变成有库存而且可以在两天内出货的产品，它的产品详情页面的浏览量的比例，那最后就把这个指标定成快速出货库存。有去 Amazon 买过东西可能就会注意到说，当你在看每个产品的时候，右边除了加入购物车啊下单这种按钮之外，它通常还会显示一个预估的送到的时程，就是你在什么时候下单，或者说在几点之前下单，你可以预期在几月几号你可以收到这个产品，而且通常 Amazon 会提早一点。事实上 Amazon 一开始也办不到，那是在刚刚前面提到的 Jeff Welke 他来修改了这整个物流的流程之后才慢慢的改善的。我觉得这个六页报告还有另外一个跟逆向工作法这个名字有直接相关，就是他们喜欢做逆向工程，所以包含 Echo 这个产品，他们有一个做法叫做新闻稿，就是当你要开发一个产品，要设计一个功能的时候，你要先想，到时候你东西做完之后，你要发表这个资讯给消费者，给媒体的时候，你新闻稿要怎么写？那新闻稿写完之后，后面通常会有一个常见问答，就是 FAQ。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有点像是倒推，或者我们讲以终为始，或者是逆向工程。当你知道自己要怎么做的时候，再往回推你的产品要怎么开发，你想要跟消费者诉求说你的产品可以达到什么功能。比如说他书里面有用一个假设的商品，就是有一点像是个人的智慧油桶，就是你每个家户可以买一个这个智慧油桶放在你家的门口，接着就可以用它来收 Amazon 的包裹。他们就是用这个虚构的产品去写一份新闻稿以及常见问答，然后来告诉大家说他们内部是怎么运用这种作业方式的。
所以像前面我有讲到说 Alexa 那时候在开发初期，他们不是在争辩说到底这个功能的诉求应该要是比较可靠但是又比较频繁一点的功能，还是应该要像贝佐斯希望的那样，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是助理的形式，很万能的。所以他们那时候的那一份新闻稿 FAQ 据说是有数十个版本，就是写了再改，然后写了又报告，报告之后又辩论，然后各方意见不一样，又有人坚持，然后所以又要重写，然后哪些部分要淘汰等等的。他们说那个早期的一个 PM 就回忆说，每次那一份新闻稿如果又提到要播放音乐这个功能的时候，贝佐斯就会很生气，他说我一点都不想要强调这个功能。
对啊，所以你可以发现说透过讨论新闻稿，你等于决定了这个产品在开发它的功能的优先顺序以及它的能见度，什么东西你要拿来做曝光，你要在新闻稿里面最优先的传达给媒体，传达给消费者知道。然后再来透过思考 FAQ， 你在写这份报告的时候，你就要先设想说大家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对你的设计会有什么样的疑问，它要怎么达成。那在消费面当然是有一些功能的问答，你必须要先设想好。那经营方面呢，在他们的新闻稿的 FAQ 的设计里面，其中一种概念就是你必须要回答这个产品跟专案在开发过程当中需要使用的人力跟各种成本，还有它的可信性，因为这些资讯到最后都是要提供给高阶主管或者是在 S 团队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最终要定案。因为刚刚 Julie 也有讲嘛，他们要反复的去辩论新闻稿，所以其实每年 Amazon 非常多的这种新闻稿的竞争，就是每一个专案都要透过这种新闻稿的方式去争取资源，看能不能继续开发继续走下去。当然可以想见就有非常多的新闻稿最后是没有结果的嘛。其实我在读逆向工作法的时候也意外发现Colin 他们在讲说2004年刚开始在练习六页报告的时候，贝佐斯自己有写了一份叫 Amazon Park 亚马逊精灵的六页报告。那他会想象说讲一个法语词 Park 帮我订牛奶，他就用六页报告描述了一个类似 Echo 的装置。那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因为这个等到 Echo 跟 Alexa 来开发的时候又过了好几年，等于是可能这个想法早就已经有在他的脑海里面出现过了。 用这种六页的报告在叙述，不管是我们前面讲开会用的六页报告，还是你在开发产品的时候要用来做逆向工程的新闻稿的这个格式，它有几个特点。首先你的文字，你在写这份文件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思考过，并且把它用文字的形式来呈现。那他们内部在设计这些报告的时候，就会呼吁说大家不可以再把投影片的东西直接原封不动再搬到六页报告里面，你可以附件，你可以有附注，你甚至有图表都可以，但是你不能用简化的方式去塞满这六页报告。这过程里面我又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是，逆向工作法其中一个作者 Colin 啊，每次都觉得贝佐斯在读六页报告的时候都可以提出很犀利的问题。那他有一次就忍不住问贝佐斯说他是怎么办到的，就贝佐斯说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在阅读这六页报告的时候，我都会假设这每一句话都是错的，那我就会一直想要证明他是错的，那直到我没办法证明他是错的，我就可以继续往下读。所以贝佐斯他在读报告的时候速度通常都是最慢的。但是 Colin 他就有补充说，贝佐斯的做法他质疑的是内容，而不是去质疑写作者的动机，也就是说单纯的想要了解说你写的这些报告内容是不是真的，这个论据是不是有道理的，倒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去质疑说你故意就是要骗我。当然也有人提出说，那你们改成六页报告之后，是不是对于文字表达能力比较差的人来说就吃亏了这样子。那 Colin 他在书里面有提到说，他们最后还是有坚持说要求大家就是要写六页的报告。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就是说当一家公司大量的使用这种文字跟书面的方式来进行沟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在科技创业周报里面有跟大家推荐过一篇文章，是 Amazon 的员工在分享说他们内部的会议是怎么进行，讲到说他们的会议系统就已经有预设好说，当你要排定一个会议的时候，同时产生一份文件档，所以如果你没有文件的话，你这个会议就不用开，没有文件就没有会议，大概是这个概念。
我就在想六页报告这个东西在书里面他有讲到说，像AWS 非常非常奉行六页报告，他们说等于算是整个亚马逊的缩影，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后来 Andy Jassy 就也变成了现在的 Amazon 的执行长，这样就是他完全信奉而且传承并且贯彻到 AWS 这个事业体，然后现在可以放大到整个公司整个集团里面去运作，大概是从这边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吧。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提的就是亚马逊的管理团队，他们重要的工作就是他们每年会有两次很重要的会议，就叫 OP1 跟 OP2, 就是营运计划1-2，通常就是上半年下半年高层会检视每个部门他们过去的表现以及未来的计划等等的，并且呢贝佐斯都会在这个大会上面去做一些裁决，比如说要启动什么样的新专案，要挹注公司的资源到什么样的新专案，那当然获得贝佐斯青睐的专案就可以取得最多的资源，而且专案的参与者在以后的职涯发展可能也会有比较好的机会等等的。之前在科技创业周报推荐一篇文章，也是 Brad Stone 跟他同事们一起写的，在讲 Shopify。 那 Shopify 呢，他们的产品是这种电商的软体，他们可以让店家自己去使用 Shopify 去架自己的电子商务网站。其实 Amazon 以前有这样子的业务，他们也有提供这样子的软体，只是说这个产品他们在开发跟推行的过程大概2年的时间，他们都一直有被放到 OP 年度的营运会议里面去检讨嘛。那后来发现虽然说这个业务都有在成长，可是表现不够好，后来就被贝佐斯大笔一挥就砍掉了。那他们后来要结束这个专案之后，甚至还要转借原本的客户去给 Shopify 说，不好意思，我们这个业务要结束了，但我们建议你们可以转为使用 Shopify。 那过了几年，没想到 Shopify 越做越好嘛，所以后来 Amazon 就发现苗头不对，他们只好要重新启动第二回合，再回头过来投入这种开店软体的业务当中。但我觉得这种在做年度检讨，偶尔难免还是会有这种误杀的状况。
但是反过来说，就是如果是贝佐斯超级重视的专案，他就会也希望说所有的其他部门的主管也可以在 OP1 里面纳入，就譬如说像 Alexa 那时候，他等于很像是公司里面的宣传大使，就一直跟所有部门的高阶主管说，哦，那你们在那个给 S 团队的 OP1 里面都一定要纳入 Alexa， 说明说你们要怎么帮 Alexa 加分，这样当一个助攻的角色。所以在 OP1 里面如果可以好好的提出这个部门的想法，或许也是很容易受到他的关注啦。
那书里面有一段我觉得让我印象很深刻，应该是比较后面的地方哦。里面那个场景描述的我觉得真的很写实哦，就仿佛在贝佐斯跟他 S 团队开会的现场那样哦。就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有一场这种营运大会， 书里面有特别提到说，他不知道说贝佐斯是不是已经事先就计划好了，因为按照 Amazon 的设计啊，所有人都是要到了会议室之后，大家才会看到那六页报告，然后开始坐下来阅读。那阅读完之后呢，被特别挑出来检讨的是这个亚马逊的线上的零售啊，就是 Amazon.com 还有各式的零售的业务部门，就被贝佐斯提出一个问题说，假如你们把现在广告的营收都去掉的话，那数字会长怎样？负责这个业务部门的财务的主管就很冷静的去计算了一下，再回过头来报告。结果啊，发现所有的零售业务成长都退步，还是有成长，但是成长率都比前一年更低，全面性的。所以贝佐斯就直接指出说，那这样不行，你们这样表现不行。 Breadstone 他要接受 Ben Thompson 的采访嘛，他们就有提到说，贝佐斯好像在营运在管理 Amazon 的时候有两套规则。第一套就是刚刚听我们前面讲 Alexa 还有 Amazon Go， 大家可以看出贝佐斯是很有耐心，而且愿意投入巨资去这种风险很高而且前途很不明朗的专案里面，为的是着眼于长期的 Amazon 的竞争优势。可是啊，对那些做了比较久的业务或者是说他们的老本行，贝佐斯的要求就会很严格，他就要开始有点像是我们讲尽可能的榨取出这个业务的利润出来。那 Ben Thompson 在观察这段故事的时候，他就说他觉得虽然说亚马逊总是强调所谓的 day one 哦，你要一直保持这种第一天的精神，贝佐斯的这种做法会让他觉得好像现在 Amazon 要迈向 day two 的感觉，就是有一部分就该冲的都冲完了，现在应该要好好的把我们的整体营运最佳化，开始赚钱。因为亚马逊从创业90年代创业以来，很有名的就是他们愿意长期亏损，而且他们在一开始跟投资人募资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说他们有可能会长期亏损，赚的钱他们会再反复的投入做研发，这是所谓亚马逊的飞轮，就是产出再投入再产出再投入，反复的进行。这件事情其实也反映出 Amazon把今年赚到的钱再投入到之后的研发。 Julie 有讲到说 Alexa 团队后来成长到10000人嘛，这部分的人事费用可能就占了几十亿美元。那书里面就有提到说，亚马逊在2017年的研发支出高达226亿美元，相较之下 Alphabet 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他们的研发支出是166亿美元， Intel 是131亿，微软是123亿美元，这是2017年的数据。虽然说最后的产出跟带来的回报啊，其实 Breadstone 在书里面还是打一个问号的。而且从刚刚大家听我们讲 Alexa 跟 Amazon Go， 会发现它这个专案启动的时间其实蛮早，但是现在已经2022年了嘛。那 Breadstone 跟 Ben Thompson 的这个采访里面就有讲到说， Bezos 在做这种分野的时候大概可能是7年，一个专案进行了7年之后，他态度可能就会开始转变，他就会觉得说时间差不多，这个东西应该要开始对 Amazon 的营收要有所贡献了。那 Ben Thompson 在这个采访里面，他也有问 Breadstone 说，贝佐斯新传跟贝佐斯传是很不一样的哦。他觉得第一本的故事哦是比较相对来说好像比较单纯一点，那第二本开始变得比较复杂。Breadstone 在这个采访里面也有提到说，他觉得第一本书哦是比较线性的，故事比较简单，讲贝佐斯自己的成长的故事，还有到他创业的故事。只是说到了最后面结尾，开始有 AWS， 开始有 Kindle， Amazon Prime 的时候，开始事情变得比较复杂一点，但大体来说还是线性的，所以他大概也没有花太多时间。他说大概第一本书花他大概1.5年的时间，可是第二本啊，在写 Amazon Unbound 的时候他花了3年，因为他觉得公司已经出现戏剧性的改变。那包含贝佐斯本人，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开场美国国家艺廊的一场活动，那上面会揭晓这个贝佐斯他的肖像画。从这个故事到后面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 Amazon 开始进军好莱坞，开始要做原创的影音的内容的时候，贝佐斯他整个人的风格有转变。包含大家在网络上可能有看过有一张贝佐斯穿短袖，然后穿着一件背心，戴着墨镜，看起来很剽悍很干练，忘记中文叫什么了，肌肉男贝佐斯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通常这张照片旁边都会放一张贝佐斯以前在90年代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那个身材跟他的穿衣风格做一个对照。所以 Breadstone 说他观察到说贝佐斯的生活个人的状态也有很大的变化，跟他在写第一本书的那时候变得很不一样。 Ben Thompson 的观察则是说，第一本书讲的就是 Amazon， 讲的就是贝佐斯，可是第二本书他感觉比较像是在讲贝佐斯自己的故事跟 Amazon 自己的发展，只是偶尔两者会有交集。而且比如说像这本书里面有讲到蛮多章节，贝佐斯的戏份比较少，他很多都在讲 Amazon 里面的高阶主管的表现，像他里面有讲到一个 Amazon 开始有自己的物流团队，有自己的机队，有自己的车队，而且他们是通常都是用外部厂商，不是 Amazon 直接营运的方式，因为他们想要躲避工会的问题等等的。那这个部分呢，有一个负责人叫 Dave Clark， 我觉得大家去读那一章应该会觉得印象很深刻。
其实形象上我觉得是刚好，因为他卸任执行长之后，前阵子他跟他现在的这位伴侣他们在游艇的一些照片啊，会让大家蛮惊叹说，就是他这个年纪然后还保持这个身材是个蛮难得的事情。所以 Braston 对他的评价比较像是从以前的那比较是科技宅男的那种感觉，然后变成现在是肌肉硬派的这种商业精英的形象。然后他以前可能也是比较算是有很注重他有一个标准的脚本要演出，所以他比较公私分明，他也是很注重他时间管理，然后还有他的名声，就是外界对他的评价等等的，所以在私生活上面可能相对也比较小心谨慎。但是后来可能大家对他的关注度也变高了，所以后来陆陆续续这些事情可能一再的曝光之后，我觉得他有一点算是变得更做自己了吧，就是没有到很在意大家会如何批判他这样。所以就算私生活的东西被摊在台面上，或者是当天新闻沸沸扬扬的时候，他还要就是若无其事的走进会议室跟所有高阶主管开会，然后大家其实都面面相觑，想说外面闹得满城风雨，但是当事人就在这里冷静的开会，就是那个对照还蛮让我印象深刻的。
哦， Braston 其实在书里面有特别去谈到说，他去采访了 Amazon 的现任或前任的主管啊，他发现有一些主管对这件事情是有意见的，因为贝佐斯以前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会要求说公司的员工或者是高阶主管，你们要以身作则，你们不可以做出一些会损害 Amazon 名誉的事情。可是后来的这些事情对照之下，好像跟 Bezos 他对部署要求的好像有一些出入。所以 Braston 在跟 Ben Thompson 的那个访谈里面就有讲到说，其实里面有一些描述啊，他用的说法叫做 disingenuous， 就是比较不诚实的 Amazon 的这种对外的说法，包含说贝佐斯常常喜欢说他们不关注竞争对手，员工应该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是把我们自己 Amazon 的事情做好就好，不要去管对手做的是什么。可是 Ben Thompson 跟 Braston 啊，他们都有提到说，当贝佐斯他感受到外界的威胁的时候，他还是充满着想要打败对手这种充满竞争的这种心态就会浮现出来。那他们就说，贝佐斯其实顾客第一这件事情他虽然常常放在嘴边，但是在他们看来啊，借由重视顾客把顾客摆第一是他赢得竞争手段的方法之一，所以当有其他方法其他选项可以击败对手的时候，他就不见得会把顾客放在第一了。
不过另外一个形象也是我看完觉得算是感觉是 Braston 想要做前后呼应，因为书的开头是在那个国家肖像艺廊那一场2019年的他出席那一场，他的肖像要被收藏进去嘛，所以他有出席。那在书的最后一章的时候又回到了这个场景，然后提到说他很少露面的他19岁的儿子就是上台致辞，有讲到一段就是他8岁的时候贝佐斯在家跟他的互动的回忆。他展现出来的那个形象对他印象这么深刻，是因为他觉得他爸爸表现出那种对知识很热烈的追求啊渴望，还有那种充满耐性的毅力，是让他非常欣赏他爸爸的特点，也是他希望大家最后可以以这样的形象去记住他爸爸这样子。那据 Braston 的说法是说，贝佐斯好像有一点被 shock 到，就是他儿子会讲这么温馨的话，然后会用这样的形象来评价他，他没有什么心理准备这样子，所以这个有点像是脱稿演出，他事先没有让他爸知道说他会讲这些话。就是拉回这个场面，我觉得那个前后的呼应，我们又看到书的过程中就是他的那些很冷酷很生气很暴怒，然后看似充满耐性的等待一个专案一个产品的推出，但是中间又有各种很不耐烦的那种时刻的对照。这个书到后来我觉得没有到那么贝佐斯新传的感觉，就是因为他真的融入了太多 Amazon 后来做的很多事情。后来的评价当然是因为我觉得社会开始对他有更多不同层面，不管是劳工权益、环境影响、气候变迁的讨论，所以他已经变得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empire。我们不能再用单纯一家公司的角度去看待它，所以
一家电子商务公司。
对，如果真的要等到在下一本出来的时候，不知道那时候 Amazon 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
对，我觉得就像书名上面写的 Amazon Unbound 嘛，那 从第一本书叫 The Everything Store 啊，就什么都卖的商店，变成什么都做的科技公司。那 Breadstone 他在书里面其实有花很大的篇幅讨论 Amazon 这家公司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对整个美国或者说整个经济环境，人们的就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冲击。那其中一个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就是他里面在讲 Amazon Marketplace 的地方，第三方卖家的时候，有讲到中国的假货的问题，或者是其他他们认为说对于原本的卖家很不公平的地方。比如说 Amazon 一直以来都有被批评说他们疑似哦，可能是使用了他们第三方卖家的销售资料用来参考去开发 Amazon 自有品牌来跟这些产品竞争。那 Breadstone 在里面有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妙啊，就是当初国会在调查这个反垄断的时候啊，其实有蛮多人在批评这件事情，就是说 Amazon 好像对他们自己的第三方的这个卖家一开始很需要他们的时候就对他们很好，那当他们觉得自己不再需要这些卖家的时候就把他们一脚踢开，对他们的诉求再也不理不睬，甚至反过来跟他们竞争等等的。Breadstone 他就有说，我不要冤枉你们，我不要去找那些专门跟 Amazon 吵架的人，在社群上面跟 Amazon 吵架的卖家，他去找了贝佐斯在年度股东信里面有提过，或者是其他 Amazon 的这种媒体资料里面有公开表扬过的第三方卖家，去采访他们，发现他们的态度都跟几年前有180度的转变，原本也都是跟 Amazon 非常的合作，而且感激 Amazon 有提供这个 marketplace 让他们去做他们的销售，让他们去创业。可是后来呢，他们的态度都慢慢的口径一致，就是说 Amazon 在某些地方可能都没有做得很让人满意。那书里面还有蛮多部分在讲国会的反垄断的调查，还有他们比如说像我刚刚有提到说建构自己的物流团队的时候有做了哪些考量，这个部分是蛮值得大家去找书来读的。那其实在那个 Ben Thompson 跟他的访谈里面就有讲到说啊， Breadstone 反正你前面都没有采访到贝佐斯嘛，那希望你第三集来写一个真正的贝佐斯传，这次就可以采访到他了。 Breadstone 也在节目里面就跟贝佐斯讲说，哎，那个 Jeff 你看 Ben 都有讲了，你要不要参考一下，所以也许之后还会有第三本也不一定。好，这本书我觉得蛮建议大家去找来看，包含第一本贝佐斯传，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亚马逊逆向工作法。我觉得这几本书当你在做这种交叉阅读的时候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现，或者是做一些对比参照这种不同资讯。我觉得同样一件事，比如说像 Alexa 开发过程， AWS 的崛起的过程，好，你从记者叙事的故事的角度还有他们内部工作的方法都有不同的收获，推荐给大家。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